中共暗地报复泰国失败，柬埔寨急量中共五星旗，中国博士后在美国被控走私大肠杆菌，维尼的终结12月19号干净世界正式首播。美众院官员指出，反制中共跨国镇压的最好方法，马士基试航红海成功，得益加沙和平计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泰国近日披露关键证据，指控柬埔寨军队在边境地区埋设反人员地雷，严重违反渥太华公约。19号柬埔寨电诈员的中国籍人员在楼顶上升起五星旗，以避免被精准轰炸，引发网友群嘲。中共突然放风话泰国榴莲含有毒物质，被全网围殴。泰军重新控制达叻府泰柬边境的班龙里村后，现场发现16枚 PMN2 型反人员地雷。更严重的是，泰方获取一份高棉语文件，详细记录 PMN2 地雷的特性、部署和清除流程，并列出受训人员名单，明确标注培训日期为2024年10月7号。泰方据此认定，这个并非偶然行为，而是系统持续的培训与部署，构成对国际人道法的公然违反。与此同时，柬埔寨社交媒体19号流出影片，显示前线新建掩体与补给物资部分包装出现中文标识，引发外界关注。柬泰边境约有20个大型电诈园区，已被摧毁6个，其余园区人员大规模撤离，导致多地民众反映诈骗电话骤减。19号，波贝部分中国籍人员多为诈骗园区工作人员，在建筑物上升起五星旗，试图向泰国战机传递这里有中国人的信号。网上热议不断，说升中国国旗防止泰军轰炸，那是属于战狼睇多了。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回去估计要以国安法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了，属于是装都不装了，那是拿电诈员当大使馆用，严重怀疑这个是不是吴京的粉丝，战狼睇多了。18号继中共外长王毅给泰柬两国打电话，声称及时止损。 X 账号老曼频道表示，是哪个的损已经到了必须要止的程度呢？泰国就这样集中轰炸电诈园区，中国、泰国和柬埔寨的老百姓都没什么损失，哪个第一个站出来说止损，哪个就是真正受损的那一方。随后网络特传泰国榴莲验出致癌物被拒收的消息，并说泰国报道经济损失超过1亿元人民币。不少中国网友反讽道，几十年都没检出，一炸园区就检出，对日本就是好像泼妇骂街，对泰国亦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禁台湾凤梨，禁日本海鲜，禁泰国榴莲，智商低到没其他招数了吗？摘烂和卖烂铁都要吃泰国榴莲。在柬体中文互联网，泰柬冲突呈现罕见的一边倒支持泰国现象。泰国驻华使馆评论区几乎清一色挺泰声音，分析认为电诈造成的伤害使到洗白难以奏效，部分网民甚至将军事打击视为清算，而非单纯领土争端。中国网络上大量质疑官方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声音再起，网友认为做 App 不如清园区有效。有当地网友说，空袭期间反诈 App 一度无法登入，另有用户反映安装后遭遇银行卡冻结。自美国 FCC 命令中国三大运营商14日整改后，中国电信上线天翼防骚扰，中国移动关停 2.1 万条违规中断线，中国联通优化模型精准拦截，并向美方提交缓解计划，承诺虚拟耗电拦截率不低于 99%。 有网友怒斥道，技术本来就做得到，之前为什么不做？此前美国国土安全部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中国犯罪团伙通过虚假过路费、邮政滞纳金等钓鱼简讯，从美国骗取10亿多美元。链条显示，团伙在中国策划 通过设在美国的暹农场远程群发简讯、伪造 ESETPass、USPS 等网站、盗用信用卡、再雇用本地前女采购 iPhone、礼品卡等回流变现。前女指的是被诈骗集团用来转移洗白非法资金的人或账户。2025年单日峰值检测公司记录到33万条过路费诈骗简讯。FBI 称其已经成为基础设施级攻击，受害者多为老人。Google 在12月起诉中国德乔勒团伙，美国财政部在9月制裁缅甸苗亚底与柬埔寨多处诈骗园区。联合国估算东南亚诈骗产业年营收达几百亿美元。除了柬埔寨之外，据路透社报道，中共一带一路合作国之一尼日利亚警方近日破获大型器官贩卖案，在地下太平间发现上百具残骸遗体，其作案模式与东南亚电诈和器官犯罪链高度相似。之前中国社交媒体就流传过以高薪诱骗中国人赴尼日利亚遭活摘器官的讲法，外界担忧中共跨国犯罪已经扩展到一带一路的国家。网上热传影片显示中共诈骗园区在杜拜正不断兴建扩大中。另外，大陆抖音平台流传多段影片，显示湖南长沙中南大学双眼耳医院顶楼直升机频繁起降，一日多达四五趟，甚至一次三架。网友质疑直升机用于器官物流，留言到送器官，新器官嚟啦，腰嚟啦。部分网友直言有空运嘅医院唔好去，你懂噶。观众朋友，我哋经常倾养生，但系你有冇谂过最核心嘅养生到底系乜嘢咧？健康520认为，养生嘅关键就在于揾翻嗰种与天然和谐相处嘅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话，人嘅呢一世最实在嘅投资其实系自己嘅身体。睇下我哋而家嘅生活，系咪离嗰种天然嘅节奏有啲远呢？日头喺室内忙到唔见太阳，晚黑又攞住个手机唔舍得瞓，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嘅食物食多啦，咁样嘅生活方式好容易令我哋嘅身体感到疲惫，睡眠唔好，或者系手脚感觉冰冷。宝气十八味正系基于呢种理念设计噶。佢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与体力，改善精神与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似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嘅体力慢慢养翻嚟。喺呢度亦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问题嘅考量，例如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呢啲数值嘅保养，宝气十八味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而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完全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不要忘记关照辛苦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19号， FBI 局长帕特尔宣布，一名持访问学者签证 J1 的中国博士后研究员被控涉嫌走私大肠杆菌入境，并向执法人员做出虚假陈述。涉案人员名为向友王。帕特尔当日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指出，这个是由一起中国研究人员获准在美国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却涉嫌规避美国法律，接收并藏匿来自中国包裹中生物材料的案件。如果缺乏有效监管，大肠杆菌及其他生物材料可能对美国农作物造成毁灭性打击，并同美国经济带来重大损失。帕特尔强调，FBI 绝不容许任何企图利用美国科研机构从事非法活动的行为。他并提及2024年11月在密歇根州破获的另一宗案件，当时三名中国公民被控 多次走私生物材料入境美国。根据指控，这三人曾向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作出虚假陈述，从中国非法入口与回从相关的生物材料，相关材料被藏匿在包裹中，试图规避检查。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在声明中指出，打着科研旗号走私生物材料是一种严重犯罪行为，不单止违反法律，亦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农业安全构成威胁。调查显示，这三名被告在密歇根大学肖恩徐实验室从事研究，并被指协助中国武汉的一位博士生韩成轩在美国境内接收多批与蛔虫相关的隐藏生物材料。伯特尔同时赞扬了 FBI 印第安纳波利斯分局与芝加哥分局的执法行动，并感谢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配合。他还向全美国大学发出警告，校方必须确保研究人员了解并遵守合法出入口生物材料的程序，所有相关许可证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人都不应该例外。美东时间19号晚8点，由加拿大新唐人电视台出品，严真编剧兼导演的黑色幽默政治讽刺短剧《维尼的终局》在干净世界平台正式首播第一集，引发海外华人圈热烈关注。首播前夕，剧组重磅发布四大核心角色海报，分别代表体制内统治、军权、保安、宫廷影响力四股关键力量。主角维尼被塑造成统军元帅、罗刹首座、赤龙党总舵手等多重身份，以小红维尼这一广为人知的网络隐喻，直指权力顶层的荒诞与崩解，黑色幽默风格尽显。该剧共六集，每周五更新一集，第二至第五集会员可以抢先七日观看，第六集大结局则仅限于干净世界会员独家上线。官方预告片已经释出，并幽默提醒，为了安全起见，中共副国级以上官员不得观看。值得一提的是，剧本早在近期政治风波前完成，却被观众惊呼剧情竟然追上现实。维尼的终结以夸张荒诞的手法揭开权力斗争的终局序幕，被视为海外反共媒体又一力作。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前往干净世界平台观看正片与预告。1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乔丹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面对中共在美国实施的跨国镇压行动，讲出真相是最好的反制方式。针对中共在美国本土打压并迫害法轮功、藏族、维吾尔、香港及台湾等社群的行为，乔丹强调，宗教自由是美国立国根基，并明确写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乔丹指出，真相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行动、最好的工具。他呼吁，被处在关键岗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站出来，揭露中共的所作所为。据法轮大法资讯中心11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3月以来，针对或冒充法轮功学员的匿名死亡威胁事件累计已经达198起，内容包括炸弹威胁、枪击、纵火等。相关威胁多指向神韵艺术团、大纪元以及法轮功学员，亦有部分针对支持法轮功的美国政要和个人。对此，乔丹再次强调，我们应该讲出真相，给更多人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之前前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袁洪兵披露，习近平在2022年底下令升级对法轮功的跨国迫害，并重点采用舆论战和法律战手段。随后美国部分媒体接连发表攻击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的文章，社交媒体上亦出现大量虚假账号系统性散布抹黑资讯。其中纽约时报自2024年3月以来连续发表12篇文章攻击法轮功及神韵艺术团。法轮大法资讯中心代表马克扬指出， 该报报道中涉及的一名前舞蹈演员与中共运作的北京舞蹈学校存在合作关系。乔丹表示，相关议题可能交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处理，揭露真相仍然是最根本的应对方式。19号，全球航运巨头马士基证实，旗下货柜船已经成功穿越红海与曼德海峡，这个是自2023年底红海危机爆发以来，马士基首次派船重返这条连接亚欧的关键贸易航道，被视为全球航运体系重启的重要风向标。马士基在声明中指出，货柜船在这个礼拜四至礼拜五安全完成红海过境，这次为风险评估性质的试航，并不意味着立即全面复航，未来将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视安全形势与营运稳定度再做调整。业界普遍认为，这次破冰行动与加沙和平进程密切相关。10月，在川普斡船下，多方达成加沙20点和平计划，除了实现停火与人质释放之外，亦由多国组成国际稳定部队接管区域安全监测，削弱胡塞武装攻击商船的政治与军事空间，为红海航运创造条件。据路透社报道，达菲海运计划自2026年1月起通过苏伊士运河恢复印度美国、印度墨西哥航线。克伯罗德执行长亦表示，将以小步快跑方式逐步切换航线，目前正密切监测安全数据，并预估需要60日至90日的过渡期，以避免船舶集中回流造成港口拥挤。红海航线如果逐渐恢复，可能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显著影响。与绕行好望角相比，经苏伊士运河可以缩短约10至14日航程，大幅降低燃料与营运成本。航运协会分析指出，如果航线全面恢复，全球船舶需求可能减少约10%，有助于压低运价并缓解通膨压力。不过，运河风险尚未完全消除。马士基强调，目前不会立即将整样嘢向运河网络撤回苏伊士走廊。业界认为，未来几个月，特别是2026年第一季，将成为观察红海航道能否稳定重启的关键窗口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